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继续关照这个学佛之旅啊，就是说我们这个，我们有一些思想先入为主啊，一般在生活中很多这些习气啊，按比例来讲啊，世间任何一件事情啊，它都有一个啊直接的一个关照啊。按比例来讲，无常是吧？就是说这个世间人见到无常，也拼命挣扎啊，他要争个有常，他不服气啊，这是世间人的惯性啊，他就不承认这是无常的，跟人家啊争个高低。他说这是一种观照。第二种呢，他说这个是无常的啊，他就会逃避躲避他啊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呢，像常佛一个理上的观照啊，我就会观无常的这个理啊。无常为什么是无常呢？因为它自性空啊。为什么自性空呢？因为复性空，我们就会这样的去入去找这个无常的根本啊。世间人呢是躲避啊，修行人很多修行人是躲啊，他不知道苦的因啊。所以我们学佛要啊，要错到他的理，事就不会去啊。如果理不通，事呢就会去掉啊，去就是歪曲啊，你就修偏。所以理上要通，事上修行啊就会正。理上不通，那你事上就比较危险啊。如果离世都不通的话，那就是离啊，就会跟世间啊争个高低。所以讲法的目的是干什么啊？就是大家在念阿弥陀佛，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啊？啊，你要争一个什么高低？那就是反复之反复，是吧？啊，念阿弥陀佛是为了躲避人间之苦，那就是小反复，是吧？哎，你要念阿弥陀佛是了解这个法界本来的实相来恭喜你，这是阿弥陀佛就念到正理上来了，就跟佛性就相应了，也跟心相应啊，跟自信相应啊，也就跟法藏比丘跟本来的这个体是相应的。所以同样念佛，同样念佛就看你平时的随喜哪一种观点。所以呢，人啊，思想决定你的行为，就是说你在念佛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样的思想，你就会导致于呢，你的思维、你的行为、你的境界都是不一样的啊，境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说，你说跟我念佛有没有是一样呢？不可能是一样的，因为我是依理而修行的，依理而修行呢，我只要一念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会就进入到理上啊，就在理上，就离世是圆润的。一人见念阿弥陀佛，就是所有都空掉，然后这样一个阿弥陀佛，他是躲避法，对吧？还有念阿弥陀佛争高低，要追求境界，增长贪嗔痴啊，我要福报，我要智慧，我要功德啊，我要这个种种种种，都是有点渴望的心态。同样的念佛，同样念佛，它是。啊，也就是说你的观照、你的理论产生你的行为，也就产生了你的境界啊。至于这个境界啊，有人呢啊，这个境界可以保持长久，有人境界呢可是一段一段的，有人的境界根本就是一塌糊涂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如果不说，大家傻乎乎的念啊，傻乎念，就打个比例来讲吧，我也不讲法，大家就一年四季的念阿弥陀佛，念久了以后大家就不念，慢慢人就走光了，人念佛堂也不讲开示，那个念佛堂就没有人，我告诉你，禅堂的不讲开示，禅堂就没有人。现在外面好多念佛堂后来就空掉了，外面有好多禅堂后来就空掉了，那为什么还有几个禅堂留下来呢？几个念佛堂留下来是因为里面有人开示，知道吗？因为开示就有法住，它就会出现 一些比较虚生的一些境界，它就会安住下来。所以不开示的念佛塔，不开示的禅塔，而说这个他觉得也没法嘛，他修修修修就没有了，就变成枯木了，是吧？枯木没有味道啊，念的没有意思啊。所以讲法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我从来不讲法，那这个地方就是个小庙，告诉你，是吧？就是有这么多人坐在这个地方吗？是吧？你看我们这里出家人一个月只有200多块钱，大家都在跟我们这个念佛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有常务是在讲法，在讲法。你建庙，中国庙多少啊？就我们一个九江县还有40-50个寺庙呢，是吧？我们整个娄山有整个娄山有50多个寺庙，就是说一个县城里面都有接近300个寺庙。你像湖口那边160多个寺庙，但是你看那里面就是一个出家人像过家一样，他为什么养不了人？就是几个婆婆在那里聚着干什么呢？就是去搞民性活动，因为他没有法，没有法，知道吧？所以要认识到法很重要，所以大家呢不要嫌弃法，知道吧？所以在寺庙里，不要师父讲法讲多了你就嫌弃了，到最后没有人讲法，你就变成完蛋了，是吧？大家要佛中之佛，知道吧？你不要就是说听师父讲的太多了，你不开心。我告诉你，没有法会什么样呢？是吧？所以要认识到一直善知识文法很重要。所以呢，这个善知识能贯穿佛法，能够把禅真、密真、净土真变成一念，就是今天念这个出世品。什么叫出世品？出世品就是行品，知道吗？就是说这个教性行政，讲教性行政就两个体。教，释迦牟尼讲成一地，成四住、四行、四回向、四地等觉妙觉菩萨，都是佛陀的这个佛法的次第，这个境界显现出来这个叫做教。那么说我们信了以后，后面就行。而这个行呢，教真正的信了，行是随到观成的。就像月亮已经有了，水已经有了，就等月亮来了。所以大家这个修行看到出世品的时候，都是讲这个这个普贤菩萨问这个普贤菩萨，是吧？他一切就是2000个问题，是吧？然后说普贤菩萨一个的答，是吧？现在还在问答。然后说这个答的对象就是讲一个出家人怎么去修四度、四行、四回向、四地菩萨。所以他为这的功德，他是不会怀疑的，不会怀疑的。为什么呢？信主吗？前面是讲教信吗？后面讲行政吗？你信主了，教圆满了，信主了，那你行就是学到观处了，是吧？那持戒就是跟信相应嘛，跟教相应嘛，不吃跟教跟行相应嘛。如果你把教性搞整了，前面已经贯通了，那你持戒就是学到过程，那有什么怀疑呢？就是说你持戒就是佛啊，你不吃就是佛啊，你忍辱就是佛啊，禅定就是佛啊，你慈悲心才就是佛，所有的行为都是跟性相应的。而那个性就是佛的境界，知道吧？性唯心独达，性是佛的这个境界，性不是我们修来的，是佛的境界告诉我你信不信。你信了，那应该怎么去跟他认呢？那后面的出世品就是讲行。我所有的行都是菩萨行。我这些菩萨行为什么叫菩萨行呢？菩萨行叫菩提萨多嘛，萨多是尊胜的境界，菩提是佛的境界嘛。就是说行菩提萨多，那个菩萨如何行啊？如何行？他说这个如化行、真实行，还有这个持戒行，不是尊重的行为。而这些行跟什么相应呢？跟性相应。性是什么呢？性就是四行、四住、四行、四回向、四地等觉妙觉。那这些无尽赞啦，这个四定啦，这个是通啊，是忍啦，这个都是佛的境界。菩萨只要跟他相应就可以，都是在佛的境界中。所以呢，你把这个出世品这一篇的每一注都是菩萨， 跟性相应的这个一念。那么你不怀疑，那你就是跟佛相应。你怀疑，或者你修的时候怀疑，你修不到，你做不到，都是因为怀疑心在作怪，知道吗？比如说我不吃，为什么不肯不吃呢？因为你还有怀疑心。如果你没有怀疑心，你看舌身舌肉舌手指舌眼舌耳舌鼻，比如说可以把眼睛舌给变，把耳朵舌给变，为什么你舍不出来呢？因为你还怀疑，你舍出来就是跟佛相应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讲到就是真正的对佛相应，那无处不相应，知道吧？所以一切法都是跟前面的性相应，所以把这个出世品的每一个修行都是跟前面的性相应的。所以一部华严经它是一个整体，是不能破坏的，不能取一段一段，不能这样取，是把整个的华严要贯通，然后呢一性即打，就这样一性，然后你行为听得到，包括你在打扇子都会跟他搭上，就这样，你打扇子走路啊，你都跟视线视住视线视回向视地等就妙就视电视通视人都是相应的。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听法都是相应的，知道吗？因为听法都是他行为里面都讲到这个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你对你现在在听法的这个念头，你有没有怀疑他？你有怀疑？你现在做的这个念佛，你有没有怀疑？你在供养佛有没有怀疑？你在拜佛有没有怀疑？你不怀疑，那就是佛的境界。后面会讲到五十三参，再后面就讲到普贤行愿品。啊，五十三参全是讲正的境界，知道吗？比如说正所正的五十三个次第正的境界，后面讲普贤行愿品，那就是超解了。啊，我是这个，特别是普贤行愿品四大愿王，一礼敬，一赞叹，一供养，一参会，都是法界心。什么叫法界心呢？就是佛的心，就是佛心里面显现出来的。所以你礼拜的时候，十方诸佛在十方众生心中，在一切诸佛面前带十方众生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参会业障。你知不知道？你这一拜下去，十方诸佛都有你在拜。十方众生心中都有人在拜，在供养，在赞叹，都有这个。为什么？佛性嘛，是因为你拜佛就是佛性嘛，你佛性变法界嘛，佛性是一切众生这个本心嘛，佛性是一切诸佛、一切菩萨之本性嘛。一切诸佛菩萨以本性我发大愿，一切阿罗汉以本性我求解脱，一切以本性我在这此世界里安住。所以呢，你礼敬诸佛是佛性中显现出来的，所以呢，便是法。所以你以普贤行愿，你四大愿王愿愿都是佛性中事。所以你要了解，我礼敬诸佛是什么？是事嘛？是作用嘛？它提示什么？佛性嘛？那么说这个讲到我讲到这个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认识到我现在要讲什么，因为这里面这个法云大师所讲的这个其实就是这个。所讲的就是我们在念佛，就是赞叹如来。你在赞叹如来的这个题是什么？就是说你，我一直讲，你能念的心是什么？所念的佛啊，能念的心无念，所念的佛无佛，觉得所念的佛是空性，能念的心还是空性，是吧？因为它无名无相，所念的佛，这个佛呢无名无相。就像我看到虚空。啊，我看到虚空无名无相，我看到虚空与虚空处音，虚空里面有音声出来，这个音声是什么呢？这个音声就是作用，就是我们离境诸佛称赞如来观音都是佛的音声。而这个音声从哪里来？就像虚空音声从哪里从空里面显现出来。所以呢，这个空是什么？是佛性，一切众生皆具足，一切菩萨皆具足，一切佛所具足，它本来它两个是一体的，尊生与他一体，只是不知道而形成了实。阿拉汉他是解脱，但是没有彻底的悟啊，这个还有啊，余息未断。菩萨呢，他是利益尊生，方便而起愿力。佛呢，啊，现的过头还是以尊生现而建立的。你说，其实呢，他都是本性变化出来的。所以要认识到这个道理。就是我所讲的这个法啊，跟这个理是相通的。就是我们都破解行愿品的说啊，什么？就是说一切法门互互相通，知道吧？一切法门 都是互相通的。所以呢，把产生灭证净土中统统拿过来，我统统可以讲成净土中，我可以统统的讲成是灭证，我可以统统的把讲成是禅证，是吧？法是相通的，佛陀不会说把法变成互相障碍，是吧？因为佛经是护佛经的，不可能说这个佛经诽谤那个佛经啊，绝对不可以的。这是说有的远义，有的难，有的成向上日，有的成体上日啊，这后面就会讲到这个问题，所以大家细心听啊。昨天我刚刚问一个居士说，昨天讲的话听得懂吗？啊，他听不懂，听了，他说师傅你绕的太多了，我听不懂。嗯、啊，所以我昨天讲的时候我很开心，我不知道大家还听不懂，所以大家用心听，知道吧？关于你下手，就是说你在念佛的时候啊，把你自己固定的思想把它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把你在外面听说的东西放下来，你不放下来没有用的，知道？包括把家里儿子孙子统统放下来，把它打得干干净净的，哎，你就能够涌到你心里，发现你就会空掉。到底你空重要还是你有重要？到底你是执着重要还是放下重要？是吧？所以你把你说的那些东西全部统统放下，你才能够把走失的东西搬到心里面去啊。这是走失讲的，不是我讲的啊。好，后面问啊，这个也就是是问理呀 啊。前面就讲到嘛，就是问嘛，二言空是道本，就是说空嘛，就是说空是道本，那空是佛吗？啊，啊，所以那个理说呢，于是这样。完了，那个师又问啦，他二空是者，就是说空要是佛的话，圣人为什么不叫尊生念空而念佛呢？是吧？就是说你直接念空，你可能干嘛念佛呢？啊，这个就是这个空也是一种执着，知道吗？就是空，我们空有两种空，一种是真空无念，真空是没有念的体的，如果悟到真空就无念了。但是呢，你讲空的时候又一个我字出来了，那叫复空，就是复制的佛，就复下来一个空，在虚上可以找得到的。就是说现在好多长河只在复空状态，他不知道那是复空，你讲空讲了半天那是复空，其实讲空就是说以空断空，就是说要讲空的就是空空，你讲空的那个念头要去掉，那个才真空显现出来。空不是没有，就像龟毛，龟毛龟毛是没有，但龟不能说没有啊，就是说空不是没有的意思，知道吗？真正的空啊，它是真空妙有，它是不二的。就是说道，也就是说你，我过去看到一个人写这样一段，就是说你不在里面，你在外面，啊，就是真正的我在哪里呢？在外面，就是说虚空就是你。但是呢，你在说虚空是你的时候，一个我出来了，你要认识到这样一个我出来一定是假的，你要了解你在那边，你只是他的一个用而已，啊，就像水的月亮，这是天上的月亮的用而已，这个用。啊，这个晕了反看不到自己了，管不到自己了。所以呢，见闻觉知它只是一个运作用而已，就是说见闻觉知它只是一个空性的作用而已，作用它即生即灭，即生即灭，它是不可能留下什么。你非要说哎，我见闻觉知就是我，然后把本给丢掉了，知道吧？那变成妄想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听法的时候要有智慧啊。所以呢，而空是者，圣人为什么叫人家圣人为什么不叫尊生念空而令念佛呢？答，他讲的为愚痴尊生教令念佛，而有道心自是，既令观身实相，观佛依然，知道吗？就是说，为愚痴的人是教令念佛。于是呢，他说这个愚痴的人呢，就念阿弥陀佛，因为不是皈依故，不是本故，就是说我们这样痴啊，就搞一个佛名让你在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因为就是说一切法的阿弥陀佛最珍贵嘛，所以呢，常常念佛，念佛就不是根本，虽然你恶业反复，地狱恶鬼要出生，迷在法界之中， 那这样你念佛，你这个自信的本是不会失出来。但是呢，你这样的人呢，是对于贪恋人间的人，贪恋财色名食睡，贪恋司法界的人，那若叫他念佛，叫他念佛，那以一念，一念这个念佛故，可以摄住这一念，而不堕三恶道，不堕地狱道，不堕司法界，啊，不堕五鬼畜生，啊，念日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愚痴的人啊，这修法，就是说叫人为愚痴者人叫人念佛，哦，有道心之事。假设你有道的话，或者你悟了道以后，那么说你可以观身实相，观身，观你的身啊、受啊，就是你观佛的时候呢，其实就在念佛了。就是说，你那么说圣人他念佛啊，是佛的本体。你就说你讲思维，讲无量寿啦、无量光、无量大悲，这是念的阿弥陀佛啊。你念的阿弥陀佛是实相，知道？就是说，你念阿弥陀佛的念就是实相。你观到本的时候，啊，真正念佛的人呐，真正念佛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就看来就是说，啊，不吃持戒、忍欲、精进、禅定，全在念佛。你啊，这个啊，这个离间作物称赞又来广修供养，都是念佛心，知道吧？不管孝顺父母、敬事上，全是念佛心，这个叫做观佛。观佛就是说你在生活中时刻在念佛，而这个念佛不是念佛名，只是念佛实相，这念佛实相时刻在佛的光明之中，就是没有二元对立，观佛依然。就是说佛实相者啊，即是空无相啊，空无相。就是什么叫实相呢？就是空无相。空无相就是说什么叫观？观是你什么叫念实相呢？但是什么叫念实相？就是说此念实相，就是说我们意识到什么叫念实相，就是说你看到虚空的时候，那个虚空的本体就实相，这叫念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你在看到本的时候，看到而且本的时候，就是你看到这个世界的本的时候，这个叫做观实相。而你能观的这个念头还有本，这个本什么呢？空的，就是比如说我念阿弥陀佛，念自身能念吗？就是说念的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自己会念阿弥陀佛吗？他会念阿弥陀佛，因为他的实相念佛。我能念的心，他也正在念阿弥陀佛，他虚空自己正在念佛。虚空之在后面会讲到，就是说一切法都在念佛，你看花它也在念佛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实相念佛，就是花自身它不说自己花，它在干什么？它在念佛。花就是念，而花的本体叫做佛，叫念佛，知道吧？电风扇在转，它在转，它为什么转啊？它在念佛，知道吧？它念佛，因为这个转叫念，知道吧？而它的本体就是无相，叫佛，所以他在念佛。所以呢，所有的法界的本体都在念佛，那你不念佛念什么呢？所以这个叫做真正的念佛，知道吧？所以你走到外面，你看到任何东西都在念佛，在念佛，那你在计较啊，那是你的妄想。你只要不计较，当下就在念佛，就是花在工作。他说花在干什么？要紧紧记住，他一定在念佛。此花之相为念，此花之体叫佛，所以他是念佛。所以你看什么东西不在念佛呢？你走路也在念佛，睡觉也在，那外面的禅鸟也在念佛，他在叫叫叫叫，他为什么在叫呢？这个叫的声音叫念，然后呢他的体无叫，叫的声音自身不会叫的，声音自身不会叫，比如说水起来波，波的自身不会说我是波啊，它还是水，是吧？其实说是这个波念水，波随时都在念水，它其实再大的波它还在念水，波不念波，波不会在念波，波远远是在念水，知道吧？所以呢法界都在念佛，法界都在念佛，懂吗？所以呢要悟到这个道理呢，这叫最有道之人，这叫道士啊，不是做道士的道士，就有道之士，知道吧？有道叫大士，知道吧？就是如果知道这个道理，那你看花也在念佛了，看电风扇也在念佛了，看太阳也在念佛，一草一木都在念佛了， 啊，都在念佛。这个时候你想，五蕴，如果你是这样的，被一切诸都在念佛，我问你，你不往生才怪呢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你去都在念佛，因为你跟道相应嘛，当地即是佛了嘛，你已经往生了嘛，是吧？行了，这个懂了没有？啊，这个等了你开悟了，知道吧？所以人家是开悟的人讲的话，啊，令我忽然这个了解很多东西。啊，人就问，他又问，盖闻外道亦得五通，菩萨亦得五通，他们两个有什么意义呢？就是说，那菩萨佛他也五样六通是吧？菩萨也五样六通。外道也无量六通，他们有什么区别呢？啊，所以一般的说，你也会走路，我也会走路，那我俩有什么区别呢？啊，就是说一个傻子跟我一起，傻子也在走路，啊，我也在走路，我跟他有什么区别？一般说都在走路嘛，没有区别嘛，区别大着呢，就肯定很大。我告诉你，我走的，我能走路那个叫念，他的单体即空叫佛，所以我走路是念佛。他走是走，佛是佛，他是两个，他要赶到寺庙去拜佛。我走路这个体就是念，然后呢，他走路自身他不会走的，体即是空，他叫佛，所以我走路就在念佛。傻子怎么知道这个道理啊？是吧？但是所以呢，他走路就是走路，是吧？对呀呢，他的走路跟我走路又是一模一样的，没有任何区别，知道吧？所以跟我们在一起是不是一样？我告诉你啊，大是。好像是一样的，你吃饭我也吃饭，你睡觉我睡觉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悟道的人是不一样的，悟道的人是进入佛的境界，不悟道的人就是凡夫，就是外道，知道吧？你赶到庙里拜佛都是外道。我什么叫赶到庙里拜佛啊？就是我走路之时就是念佛之时啊，走路为念，体即是佛，所以我在念佛，是吧？所以你走路都在念佛，是吧？吃饭，你吃饭呢？吃饭是相为念，吃饭这些是无吃，是吧？无念，那是无念即有念，有念即无念，就是就是说，啊，讲到这个地方，作为一个有道之士，就是说念佛有道之士应该怎么？就是说，这个以无念而念，以无啊无念而念，以念而无念，就是圣人是什么样的呢？我们是作为凡夫来讲，凡夫是以无念而念，圣人呢以念而无念。知道，就是说我走路的时候就要念佛，可是呢，他提示无念，知道吧？就是无念。他说我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在念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念从哪里出来呢？从无念中生嘛，是不是？无念亦有念嘛，无念能出现无量个念嘛？所以呢，我这个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念是从无念中生。无念中生，所以呢，有念即无念，是不是？无念亦有念，就是说无念而念，是吧？阿弥陀佛一直在念阿弥陀佛念，但是呢，圣人有道之士，他在念佛的时候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甚是寂灭的，他大寂灭，生生寂灭涅槃之中。所以呢，闻到阿弥陀佛不起的大涅槃者，阿弥陀佛不成正觉，就是说你一念阿弥陀佛，当体即是涅槃。为什么呢？念佛之心即是涅槃之体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他常住涅槃寂灭之上，就是说他嘴巴上看到在念佛，可是他大住寂灭体，知道？实际空不爱有，有不爱空，空有不二。众生的看到是有，圣人看到的是空；众生看到的是生死，圣人看到的是涅槃；众生看到的是烦恼，圣人看到的是解脱，知道吧？所以。烦恼即菩提，解脱啊，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，就这个意思。不是转了，一定是即，就圣人坐在这个地方，你看到是烦恼，圣人看到的是解脱，知道？就是我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看到我是念阿弥陀佛，我是相，可我看到的是涅槃啊。所以呢，圣人跟凡夫区别不一样，没有关系的。你看，你从体看相，从相看的都可以。从相上，就是说，你念阿弥陀佛，我这个念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从哪来？从佛性众生。所以呢，阿弥陀佛一直执着阿弥陀佛，一万念归一念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凡夫一定要做的事情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专念阿弥陀佛呢？他说，你把一念接万念，我们做不到，知道吧？万念归一念，我们能做得到，就是说。 凡夫以万念归一念，圣人呢以一念归万念。那什么叫万念？行住坐卧皆是佛性，这个就是圣人所做的。凡夫呢做不到，行时即行，住时即住，行住坐卧呢时时都有万想分别执着烦恼啊，那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。一这一句阿弥陀佛有离上慧，至于我把这话搞懂了以后，你不能够，你不可能，因为你回家去就忘掉了，是吧？哎，你行住坐卧，马上人家打你骂的，说你讲你的路上花好看，这个马上就忘掉了。但是呢，这个理不能丢掉了。而这个理一念佛会之，就是念阿弥陀佛的这一念会理也是可以的。我一念会理就是净土法门所修之事，知道吧？我不能够行住坐卧，但常念佛，就这个道理。就是没事情哪个付出就念阿弥陀佛，当然知道这一念就是佛念，佛就是这一念，所以呢叫无念而念，无念而念，知道吧？念而无念就是，念而无念的话就是圣人所做的事情。所以呢，这个圣人在外面不只是念佛的时候是无念的，吃饭也是无念，睡觉也是无念，走路也是无念，他时刻都保持一个无念，这个就是啊。并且他在行住坐卧上面，那就用舌身肉手之啊，这样的他心都是不动的，因为呢他真的本来就是佛性啊。舌身肉手之而供养之，舍妻子舍儿女，他说舍自己的手指，舍自己的头颈，舍自己的过往往位，舍很多很多，那就是眼睛都舍掉。他说就像那个普也这个智严大师是吧，在那个猎人堆里面，就是说病人堆里面，用那口吸病人的这个蛆啊，或者是能机啊，他能够做，为什么能做呢？因为他是无念而念，知道吧？无念，这一切念缘他是无念的，才能够做到这样的。因为他是第二种，是牛头针第二种，第一种法云大师，第二种智严大师。所以牛斗尊是有万念而一念的，所以这位法云大师也是非常，他修行也非常厉害。自从悟道以后，这个后来在一个地方讲法的时候，曾经上万亿人，后来人家诽谤他，不接受他，结果呢，他在讲法的时候，无量的尊生都生欢喜，但是好多出家人对他排斥，知道吧？不喜欢他，不让他嫉妒他，赶走他来讲法，就是。但是他还是无所谓的啊，这个后来呢，那个法师呢，一听了法以后也转化了，还有个老方丈，还这个嫉妒，就是不听。后来结果呢，这个法云大师到别地方去修行去了，就以后回来20年以后，他的名声大作啊，这个好多人都知道他了。后来这个老和尚也参会了，就是说。20年以后遇到法云大师，法云大师呢觉得刮供，他还没死，遇到刮供的请教法师，向法云大师顶礼参会，20年以后才参会，你看看太可惜了，当时都不知道。是一和尚反而恭敬心，那个功高我慢性好大，知道吧？所以和尚难度啊，在外面学了法以后回来，你跟他讲法了不听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你们住持好多，一讲法马上就很欢喜。哎，你跟出家人讲法了不听，然后他有他的一套，知道？也就是说，这个所以我们恭敬心要出来，知道？所以你们很有福报，幸好你们没有出家，知道吗？你要出家了，你要在外面出家，在我面前都会恭候我吗？因为我不认识字，我很傻的。和尚上觉得看常佛能等是等得几，又没有读过书是吧？又不认识几个字，然后说这个，就是我当时在无量寿是一个居士就这样说了，这常佛出家多少年的对你是跑来讲法，他讲我，到现在还不愿意来听我的法，就是叫妖师傅，他们都叫妖居士，我心里想好笑得很，就是说这个瞧不起。后来者是吧？这样的是，就是说他就有一个主观点把他障碍了啊，很难日道，所以法日不了心，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把自己的那个小公我慢放下来，把你心中的我去放下来，来接受法的利益啊。这一次后面讲了，就是五通啊，那外道的五通一种出呢，理上说，答案肯定不同啦。为什么不同呢？何以故呢？外道他说得的通是靠他不是在法性中得通，他不是自然的，他是靠自己的意念和他的福德所支撑的。就是说，你看鬼他也有五通是吧？他没有六通，他有五通。也就是说，你我们超多的时候，他就飞过来了，就是他能够解脱吗？所以他这个通是过去或者他的业报上面就有这么个通，是吧？但是这个通给他带来无量的痛苦，那痛苦就是说啊，他这个你看人死了以后啊，他这个痛苦一来啊，他马上就到处乱跑，可是我们都赶不过他。啊，他一回到北京，一回到天津，他一烦恼的时候，他的灵性呐 啊这个非常灵敏呐、啊，瞬间就到任何的到沙漠里面去，到一个啊赫本雷丘的地方去，到一个山脚里面啊，到一个南边一个地狱城里面去，是吧？他是很快就去了啊，比火车、比飞机、比这个火箭还快。那个说那个通有什么用呢？是吧？就是啊，所以呢，鬼通啊、神通啊，这些通呢都靠意念维持的。而菩萨通就不一样了，菩萨通那是法性中的自然物，就是啊，就像虚空有声音，这个声音就是虚空的通，它是由尊生的业力和这个佛性的本具有体跟尊生感应出来的。就是说啊，虚空它有无量的功德，有无量的神通，但是呢，它不会自己运作，自己运作的话，那就是变成我执了，法执了，它没有一个，它是尊生业力感召，是吧？他说这个菩萨的愿力都是因地而起，而不是果地上所摇，就是说佛性呢，果地是没有愿的，就是虚空自身是没有愿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发愿的时候，它有愿力在因地，就是我为什么菩萨涅槃一切法在退失，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走了以后啊，他所带的很多的功德随即就进入涅槃，知道吧？也就他的愿力也就走了，就进入涅槃，知道吧？就是寂灭的境界。那说当中他运作的愿力啊，他的愿力啊啊，这个他在世间啊，他有愿力，像阿弥陀有愿力，他的愿力是因地法的愿，不是果地法的愿，知道吧？他在因地做菩萨，八地以上的菩萨、十地菩萨已经见到法性了，以法性而成就的愿力，是吧？他说并不是说他成了佛以后才发愿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成了佛以后进入涅槃的时候就没有，他如果不发愿就自己就进入涅槃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进入涅槃的时候也没有佛可成，但是他为什么要在人间成佛呢？愿力所致，他的愿力跟尊生的业力所感召啊显现出来的啊，所以呢，他的通啊就不一样。所以呢，菩萨的通是我，就是虚空出声音，里面有我吗？他没有我的，虚空自然会出音，他本身具足的，这叫做通，他是称作法性通，不像这个鬼神啊，他靠意念啊，意念，他这个意念达到集中的时候也可以打通。你看神可以把灯吹灭，他靠意念，但是他没有神通的时候呢，啊，他就不行。像鬼有通，但是没有力，鬼呀、啊、可以一瞬间，鬼他没有力量，他连这个花瓶他都穿不破啊，神可以把它穿不破，但是呢，鬼他就被吞散了，是吧？鬼吞散，就是人死的时候啊，为什么不能炸鞭炮呢？如果他是神就没有关系，要上天了都没有关系，如果他做鬼就麻烦了，你一炸鞭炮，那个鞭炮了嘣，就把他的灵魂炸到粉碎。他这个本来有一个基准的这个念意根呐、啊，他的意是非常基准的。但是你炸鞭炮的时候，嘣一下，他就是散掉了，散掉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聚到一块。你看打仗打死的那些人呐、啊，有人在那边还可以听到鬼叫啊什么的，就是人炸弹炸啪的炸死，他的灵魂也炸碎掉了，他的意呀、啊、炸散掉了。散了以后呢，他的意慢慢积累，慢慢积累，积累到一块去，就是我们讲三魂七魄全部散掉了，知道吧？你要说谁淹死了叫魂死，他说魂死他刚刚跳到水里去的时候淹死了以后啊， 他也很恐惧，最后他的散掉了，然后慢慢他积累就变成水鬼呀一类的东西，但不是说马上就可以做水鬼，他要积累一段时间，所以积累一段时间才变鬼，他要投胎呀，要找人投胎呀，各方面，所以水鬼也是一道，他也是一道众生，是吧？也是其实已经做了鬼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一般打坐的人呢，就怕人家吓唬，是吧？一吓唬的话，他的三魂七魄就散掉了，就像可以把他吓死，知道？一吓，三魂七魄，就是说有人你坐在边啊，他的三魂七魄就被牵走了。有人就是谈恋爱啊，知道？像外面男子啊，就说他这个坐着听了师傅的讲法，他想着外面一个男孩在等着他，他的魂就被外面男孩给牵走了。他哪有心思听我讲法呢？是吧？这样的人魂就走了，那就是鬼了，知道吧？他人坐在一个地方，魂已经走了，那就是鬼，知道吧？不是，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了。神是达到一种集中，等等，我的讲法了，非常集中的听，就是神的境界。那心呢，跑到外面去，就变成鬼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大家是鬼还是神？可以观察一下，所以达到集中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打扇子了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打集中的时候，你就会把扇子给忘掉了，知道吧？那大家听着师傅讲，然后就语音听着，哎，身上汗流的人都忘了自己身上流汗了，是吧？一切都忘掉了，是吧？所以人家听法听到自己啊，活着烧着自己的脚都不知道，知道？脚都烧掉了，衣服烧的。你说过去人，你看他吃这个炭，是吧？他是读书读了一心的时候吃炭，嘴巴里。他的妹妹端了一碗面条给他吃，叫他吃，他不知道就拿着吃，吃完以后呢，炭吃完了，面条还没吃，是吧？那妹妹看能吃了没有啊？一看嘴巴漆黑一片，他不知道，就是神达到极中，他可以忘掉，可以忘掉很多东西。所以呢，我们边打扇子边听法，不能专心啊，他不能专心啊。所以大家要专心听，然后达到一心，知道吧？所以你现在带着没有关系，明天就不要带了。要达到专心听，是吧？所以这个神啊，我们就知道了哦。原来我们不要信鬼，鬼有通啊，就是说我们拜娘娘也感应啊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它是鬼通，是神通，它不是佛通。佛也有通，你一拜它就行。就是说，那说佛通呢，用你心感应，你做善事，佛就感应出来功德出来，是吧？就是说。啊，你感应的理念越深，你的福报就越大，知道吧？如果你要是真是求菩萨保佑你发财呀，他能不能保佑呢？可以保佑，但是呢，这是一点三根，你的定力很大。还是说你菩萨保佑我在庙里天天求佛，在家里不修善业，但是求这样的去求，你这是躲避了家的，也有福报，福报很小。那说如果你这一拜拜下去的话，即心即佛不二的时候。那你的福报就太大了，是吧？那就可以转了，是吧？你可以不只是你能成佛，那一直成佛，九走升天。如果我成道了，我家里九个走针都可以得到解脱。不是你说出家，你出家你不成道也没有用啊？为什么呢？他说出家不了道，披毛戴过谎啊。就是说，如果你要不成道的话，你吃的大米还要去还债呢。你以为居士供养你就这样算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要还债，就是说你这辈子没修到福报，你又不能回向功德，因为你在我执法执这上面在修行，你不可能产生功德。就是说你不能产生功德，你怎么回向法界啊？回向法界，那众生生来的大米啊、柴油啊这些的，因为没有道嘛，没办法回向大家。所以，那你将来就在他家里变牛啊、变马啊。现在不变牛、不变马，那变什么呢？是吧？做他的儿子，你要做他什么呢？现在有没有牛马了？过去牛马还债，现在怎么还债呢？现在变什么还债？想一想，啊，都不知道找什么还债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还债的这个东西，都挺麻烦。因为我吃了你那么多东西，你拿了那么多钱供养我，我这辈子不了账，我不知道怎么还大家。啊，好恐惧啊！想一想，好恐惧。那就是天天在供养我，那我这一辈子不了道怎么办啊？所以大家要注意。好，这后面他说啊，他说：“自由执 凡初学与理也未圆，就是说什么事情呢，修行呢都有个开始，不可能一下子我讲了你就听懂了，是吧？大家还在庙的受伤归持五戒慢慢来，是吧？他说什么事情都有开始，凡夫的修行呢，虽然你把可能讲的话我听懂了，但是呢我心未远呢，是吧？为正真语，就是讲了一句我知道，哎，一念佛那就是佛性显，就感觉到自己有一点这么一个体会，但是呢不知妙理，就知道一点妙理，然彼无道，外道无通，何者甚也？就是说，你像我们弘法利生呢，修行呢，如果没有一点感应这个佛菩萨的神通，那么说，我们不能够生出多大的信心来，是吧？就是说，佛菩萨有一个感应一点，或者说，好比说常福现个神通，所以大家不都有更多的信心出来吗？是吧？常福是你飞起来以后，我对你生信心啊。然后的变化一下也可以呀，这样的不是很好吗？所以答他理是怎么答的？说先其日理为证，何愿日理为证，何愿彼达是无通乎？无通乎？就是说，你先其日理为证。就是说你已经知道这个理了，你就已经为证了，就在理上安住，其实呢就已经够了，就已经够了，就是说就没有必要的去求这个无通，求别人家给你无通啊。这后面他会讲到这一点，他说而得无通者，教为世所真，教为世所重前之未然秋之过世，自凡也犯也不甚也。他讲的这个意思是说我可以为实，我得到了五通，就是我得到即使外道的这个五通，我也可以为这个佛法做一点事因为世间人所要嘛，释迦牟尼佛他也有神通啊，是吧？但是然之未然，就是说缺之过世，自凡，就是说自己呀可以防止自己这个退失信心啊，或者是怎么样的做。所以他回答说，一切世人呢，多心多着相，贪缘事业，假威乱真。就是说我们呢老是呢运这个神通，运这个神通，我运了这个神通以后呢，那么说这个有很多的这些虚伪的人呢也会反效你运这个神通，是吧？运这个神通呢，就是说就有假，很多的假象出来，就是说说理呢他这里没有任何人，就比例来讲吧，就是说如果理上不通，事实上假的很多，是假的。庙里面搞唱进唱这些东西，就是说你会做我也会做，但有修道人也没有修道人，是吧？你会拜唱我也来学着拜唱，但是呢理上都不通，大家都会学，是吧？你看大庙里在做夫妻，小庙里跟着学着做夫妻，大庙里搞咽口，小庙里跟着搞咽口，大家都会学，是吧？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假的呢，是吧？去那个寺庙不要钱，我也学着不要钱，到底哪个不要钱是真的，哪个不要钱是假的呢？哪个是在骗人，哪个是真的，我们都找不清楚。就要世间这些事就一定有假，知道吧？所以呢我们为什么非要用这个假的来做众生呢？不用真的理来做众生呢，懂吗？就是说要用理度众生，因为理是只有一个，知道吗？事有很多，是因为我们在事上讲我们都是觉得虚假的。我跟你讲理这只有一个，三千大千世界也只有一个，但是呢假就说，哎，我各个念佛租给你呀，你好好念佛，是吧？你念我给个什么能演奏给你呀，各个跟你挂着，然后就欢喜心。那我问你，我是骗你呢还是真的对你好呢？我对你好有什么样呢？最多呢增加你一点执着而已呀，是吧？或者说我跟你聚一点三根就得一点福报，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们也找不清楚。所有事情都有图像，都是 不是真实的，只有理是统一的。世界上想佛法怎么去统一，就是理统一，理要统一，就是说理只有一个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观点，也就是说贪，众生都有贪心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众生呢，就有假一拿一假乱真，微相乱相啊，把真理反我掩盖了啊，就看不见真理的东西。彼此有圣意，有圣意之通啊，有圣意之通，但是呢，善心比丘啊啊，善心比丘之起，就是说，你看看像莲花比丘尼是吧？啊，还有这个善心比丘，还有这个啊摩揭连啦、舍利弗这个他们呢，都是有神通啊。到最后面呢啊，都会啊这个受到这个外道的攻击，毕竟他们都有神通了，都还跌下去了。像提婆达多啊，他也是有神通啊，后来直接地裂开掉下去了。就是说，我们众生呢，微弱之相很重。老是运这些微相运多了以后啊，反而让更多的众生堕地狱了啊！现在何况圣人，那时候的圣人都有很多啊这些假的啊堕下去，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都有，何况我们这个时代呢，是吧？现在就是说啊，这个舍利啊，现在这个舍利假象太多了，是吧？就是说，你看有一个大比丘嘛，是吧？舍利。啊，从颈子这个地方一直下去，全是舍利。然后说这个舍利还一串一串的下来，人家还这个一串一串的下来拍照下来，人家一看就是个念佛珠放下去的。这个假的，但是呢，因为高僧嘛，高僧名声嘛，啊，名声大德，就是我们也不想突破它，就是说这个假的东西，就是说这个我们还在包庇它，没办法的，是吧？就是尽量的维持众生的善根嘛，众生有一念善也是可以了，但是大家都这样的微弱就不修行了，是吧？就离上不修嘛，我们就在世上搞嘛。所以呢，这是一种幻啊，这是佛教的一种毛病。这个毛病呢，应该把它啊，我们从我们真正的修行来讲啊，我们就像慧理法师讲，要斩地绝，就像要把那些假的东西也把它斩掉。不要再去宣扬，就是说，这个想宣扬的人多着呢，还要你去宣扬。就是说，你不要说我不宣扬，是不是说没有方便？告诉你，方便人多着呢。你们来了，你们为什么来？你们在外面都打了很多方便。你见到我的时候，都已经在讲真理了，是吧？讲真理等一些。你们在外面碰到的外道都已经很多，学到的很多的这些方法方便，所以你们都是从外面来的，哪一个是跟我一直在学的，是吧？都是在外面说来的东西，所以你们说来的东西都有问题。还有呢，我不能说外面不好，你们来了啊，跟我就学真理的东西，不要学假的东西，是吧？还要学假，还要师父方便吗？是吧？师父啊，什么时候带我到九华山？这个你就找别的比丘就可以了。你找我干嘛？那些都是方便，都是假的东西。你要找这些东西干嘛？就是你在师父面前，就是闻法、闻真理、真正的道理。要想搞一些世间的东西，喝茶啦，写书法啦，或者说啊出去玩一玩啦，就是师父跟你聊聊天啦，啊你好我好，家里还有多少儿子啊孙子，我告诉你，不要在师父面前找这些东西，要找别的出家人，在我这个地方去找无上的真理。你要自己认清这么个思想，知道？你在师父面前就是求真理者。就是啊，不然的话，你没有必要跟我讲什么套什么客气，也不要跟我去套什么情，这一点真正你要删掉，是吧？你要内心中有这种感觉。我一直也是为这个事情，为这件事情而奋斗，啊，每天在讲，是吧？所以大家呢，啊，不要被那个假象啊给骗了。阿弥陀佛。